今天是一个特别的节日，是一个感恩节。在刚才以心带我们读这段圣经里面，我要大家读的第一句就是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在此警醒感恩。我们大家晓得这个神的定义是我们凡事都要感恩啊，凡事都要感恩。所以你每次如果碰到不管是生人或是熟人，无意当中如果听到这个人说感谢的话，感谢主的话，你就晓得他是属神的，因为在神的儿女里的心里面，他的心总是永远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在几个月前开始了一个系列，这个系列是得救的确据系列。那今天因为是特别的节日，所以我们这个系列暂停一次，暂停一次。那今天的信息的题目呢，是跟感恩节有关的，感恩节有关的。这信息的题目是因为有你，因为有我。 OK， 大家也晓得刚才我们青年团契敬拜赞美的时候带我们唱了一首诗，那这首诗的名字叫做活出爱，活出爱。那这首诗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但是主耶稣基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他这个爱要我们怎么样活出来呢？这边有两个字，两句话，就是说因为有你，因为有我。我们晓得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独居，所以在圣经里面他也讲到，就是说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当然前面这一句我们了解，那后面一句呢，因为不是今天的主题，我们就暂时不讲。那这表示说我们活在一个群体当中的时候我们周围都有很多的人，你有我，我也有你。那在这些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相处呢？我们教会或是我们世界上有很多的社团，那世界上的社团跟教会的社团有什么不同呢？大家晓得，你仔细的看看就非常的不同。我再把一个例子举出来，就是当耶路撒冷这个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在耶路撒冷建立的时候呢，这群人他们在做什么事情？这是一个团体，那这个团体呢英文叫做 fellowship。 那这个 fellowship 呢有好几种不同的翻译，你这个 fellowship 可以翻译成团契，也可以翻译成交接，然后呢也可以翻译成社团，就是一群人在一起做一些事情的意思。所以 fellowship 这个字呢不限制在这个基督徒团契里面，但是基督徒团契的 fellowship 呢有特别的意义。在第一次的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他们这些人做什么呢？他们说这些人恒切的祷告，警醒的感恩，而且彼此的什么交接 fellowship， 擘饼歌颂神，一起吃饭。那这个就是当初这个团契的一个光景。那这个光景的结果呢是怎么样呢？他们就得到众人的喜爱，得到众人的喜爱，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所以这个就描述了当初这个团契里面所做的事情以及所结的果子。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团契都不一样的，我从小就看到我们父母亲他们跟他们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是做些什么事情。当我在念书的时候，不管是在高中或是在大学，那些朋友是做什么事情？当我在做事的时候，当然都是在美国的公司，然后都是美国的朋友，那他们又做的什么事情呢？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他们在做事情的里面呢，就这个 fellowship 是没有神的一个 fellowship， 这些团契的 fellowship， 这些联谊的 fellowship 呢是没有神在他们当中。我也可以举几个例子，在外国人的团契里面，他们最喜欢的，如果你有几个好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有节日的时候，你们做些什么事情呢？大家喝啤酒，看足球，聊天，吹牛。这个是很多美国的在公司里面的团契。那中国人的团契呢也许呢不喝这么多的啤酒，但是呢总是有一个方程之战，在最后吃完饭的时候做。所以英文上面有一句话， 就是说 Who you mingled with defines yourself。 我再讲一次， Who you mingled with defines yourself。 那翻成中文呢，就是说你跟什么人混在一起，或跟什么人聚集在一起，就可以看出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在过去几年，因为我们大学同学毕业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又开始呢有团契的时间，在团契的时间里面呢，他们所谈的当然是过去的往事，那大家非常温馨的时刻，大家读书的时候很多的糗事都谈出来，但是到最后喝完酒了之后呢，就开始要讲一些风言风语啊，即使年纪这么大了之后呢，还讲一些话呢有的时候是不太合适的。所以Who you mingle with define who you are。 那我们今天来看，就是说在世界这个所有的团契里面有这么一个团契，也就是神的团契。这个神的团契他们所做的事情跟世界上是不同的。他们到底是做什么样的团，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在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里面，我有两段。那第一段呢是有关保罗的一个例子，保罗他的旁边到底围了什么样的人。大家晓得保罗是神所差遣把这个世界这个教会在世界上的奥秘亲身托给保罗，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在所有的这个宗教的经典里面呢，大部分都是教条，所有其他的宗教如果你翻开他们的经典里面都是教条，但是耶稣基督他的圣灵所启示的圣经里面，新约里面，他不是教条，而是非常温馨的书信，而是非常温馨的书信。所以圣经新约27本书里面大部分都是什么，不管是保罗的书信也好，彼得的书信也好，约翰的书信也好，或是其他的书信也好，都是写信。当然有几本是福音书，也有几本是行传。在这个写信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群人这么样一个在主里面的团契，他们是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在这第一个例子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哥罗西书这个地方，当保罗把神的教导，把福音的奥秘讲出来了之后，他到最后他就写了这么一段。那这一段呢很奇怪，如果说是一本经典的书的话，不会写这段，他写得非常的温馨。他就说这些旁边的人是跟我一起团契的人，从他们的身上你可以看到我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因为有他，也就是因为有了我。那我们今天看在这个短短的十节圣经里面，他举了10个例子。那这个10个例子呢，我们看到他们没有在喝啤酒，也没有在打乒乓球，也没有在逐方城之战，什么都没有。他们做的是什么呢？他们做的就是一个你我之间一个互相的建立，你我之间互相的一个建立。那在这段圣经里面，他讲了10个人，这些人的名字也许你不会记得很清楚，但是你可以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样的事情。第一个，他说我亲爱的弟兄推基古要将我这边一切的事告诉你们，他是一个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别打发他去呢，叫你们知道我的光景，也安慰你们的心。所以呢，推基古是保罗的一个同工，他这个同工呢，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把保罗他的工作带给他们知道，他们怎么样，保罗跟他的旁边的人是怎么样过他们的生活，同时呢也做一个安慰的工作。因为保罗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当他离开之后呢，这些教会里的人都希望知道，就是说把这个福音，把永恒的生命传给我的这位神的使徒，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现在的工作怎么样。所以呢，他就差遣这一个推基古去安慰他们，安慰这个哥罗西的这个众弟兄姐妹，这个是推基古。那另外呢，第二个人是什么？叫做阿尼西姆。这个阿尼西姆呢，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有一本书是讲到他的，那这本书呢就是腓利门啊，这个腓利门。那阿尼西姆这个人呢，本身呢是在腓利门的底下 他是一个奴隶，是替他做事的。在他还没有信主之前呢，这个阿尼西姆呢就大概是逃走了，而且也偷了一些这个他主人的财物，就离开他了。后来他逃到保罗那个地方去，然后保罗呢把福音传给他，所以阿尼西姆呢也就接受了神。那当他接受神了之后呢，有很感人的一个故事，他就说你再回到腓利门那边去，你告诉他说我们都是主里的弟兄，求你原谅他，如果阿尼西姆欠你什么钱，我保罗把这个钱还给你。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几个三个人之间的互动。他把阿尼西姆送回去的时候呢，也什么也报告保罗在捆锁中的光景，也让腓利门晓得。第三个人是什么呢？第三个人就是，你知道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面写的。圣经里面有几本书叫做监狱书信，那哥罗西书呢就是其中的一本啊。那其他的呢，我讲到有腓利门，然后有以弗所，然后有哥罗西，这几本书。那这个在监牢里面呢，保罗呢仍然是做主的工作。这么一个人是什么呢？叫做亚里达古。他说在监牢里面呢，这个亚里达古呢跟我一起呢同样的侍奉神，所以他们有一个所谓的 prison ministry 在那地方，就是一个监狱的事工在这个地方啊。另外一位呢是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的安。所以马可呢也是保罗的同工。大家晓得马可是谁呢？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的这个马可。马可跟彼得非常的近。马可呢，因为他的这个他的表哥叫巴拿巴，他们都是犹太人，所以这个巴拿巴呢跟保罗呢这两个神的用人，他们是在什么时候被神差遣出去做工的呢？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叫安提阿，那这安提阿呢就是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呢是从安提阿所开始的。所以安提阿呢有一个非常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会，这教会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神重用的仆人。那其中呢两个人呢，一个就是保罗，然后一个就是巴拿巴。当圣灵差遣他们去把福音开始传到地中海的各个城市的时候呢，他们也带着马可去。当他带着马可去的时候，马可那时候非常的年轻，所以呢走到一半的时候呢，马可呢就回了头，然后就不跟他们继续做神的工作。那这件事情呢让保罗非常的不高兴，所以也因为马可的离开，保罗跟巴拿巴也就分道扬镳。但是最后呢是一个快乐而且感人的结局，马可再回到他们的团契里面，跟保罗，然后跟彼得，然后跟巴拿巴一起做主的工，他也写了马可福音这段话。所以马可呢也是保罗的一个同工之一。那第五个人是谁呢？第五个人是有一个人叫尤士都。他尤士都呢问你们的安。奉割礼的人中还有三个人。所以保罗的事工，他虽然是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他仍然呢跟犹太人走得非常近。在这个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他讲到奉割礼的人当中，每次讲到奉割礼的人呢，也就是什么，就是犹太人的意思。因为犹太的小孩男孩生下来第八天都要设割礼，所以割礼是一个神给犹太人的一个记号。所以他不但是有外邦人的事工，同时呢也有犹太人的事工。他说是为神的国与我什么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到安慰。就是说当你派出去做神的工作，而到外邦人，在不同的风俗文化里面呢，你要去学习，需要去了解，需要接受文化。但是在同时呢，他也有三个是犹太人，跟他是同族的，他们有同样的最早的神的信仰，他们也有同样的风俗文化。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们也可以互相的安慰。然后第六位是谁呢？第六位有一个人叫做以巴弗。那这以巴弗这个人呢也是在圣经里面提了很多次，那都是在监狱书信这几本书里面所提的。所以以巴弗这个人呢，他是一位忠心的代祷者。所以保罗的旁边有这么一位以巴弗，他是代祷的人。 他不但是代祷，而且呢为三个地方，一个就是哥罗西，一个就是老底嘉，一个就是什么希拉波利，这几个地方的教会呢，他常常的在这几个教会当中行走，他是一个信心充足，而且经过代祷，希望保罗的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他们在信心上能够坚固，能够站立得稳。所以呢，有这么一个以巴弗这个人。第七个人是什么呢？第七个人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人。他这边讲的是所亲爱的医生路加。那大家路加都晓得，路加写了两本书，一本是什么呢？一本是路加福音啊，写专门写给外邦人听的。然后另外一本书呢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唯一的一本书啊，在其他的书信之前，描写这个教会初期的景况。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这本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的话，我们就不晓得当初的圣灵是怎么样降临到教会里面，神的儿女如何被圣灵所充满，怎么样火来用圣灵的洗来浇灌神的儿女。所以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这两本书呢是非常宝贵的书信。那在他旁边的这个人居然是一位医生，他的医生，他的文笔，他的技术，他的叙述，还有他的描写呢，都非常非常的让我们好像就是回到在《使徒行传》那个时代里面所做的事情。所以呢，这个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其实不是为写这个圣灵的降临而写的。路加写使徒行传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目的，什么样是路加写使徒行传最大的目的呢？大家晓得，当保罗呢被他的同族的人在他第四次在他第三次旅行传道再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同族人就把他抓起来，然后就打算要把他杀掉。然后呢保罗说他是什么罗马的公民，你们犹太人不可以杀我，所以他就要上他要向这个该撒，在罗马的该撒去上诉。所以他去上诉的时候，到底有谁去帮助他呢？路加就是为了他写了这个使徒行传，要告诉这个罗马的皇帝，在判决的时候这个人所做的事情从头到尾详详细细是什么样的事情。这是在他旁边的一个路加的朋友所做的。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叫做迪马。迪马这个人呢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提到， OK， 他在一本书叫做提多书的时候提到迪马这个人。大家晓得这个保罗呢有三个门生，第一个是提摩太，第二个是谁？提多。第三个是谁？是迪马。提摩太大家晓得圣经里面有两本书叫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另外一本书叫做提多书。那这两个人呢都是保罗忠心的徒弟，也可以是他的同工。迪马是谁呢？为什么没有迪马书这本书呢？如果今天迪马他也是从头到尾他的信心都没有变的话，他今天可以在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迪马书。但是在这个提多书里面提到说，迪马他虽然跟我们同工，但是他贪爱现今的世界，所以他就离开了我们。所以他的信心还没有走到底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保罗。所以今天呢迪马呢就不在圣经里面，很有意思。然后第九个人是谁呢？第九个人是老底嘉的弟兄叫宁法。这个宁法呢有一个特别的有一个特别的信息在这里面。他讲的说在宁法的家里他有一个家教会，他的家就是教会。所以大家晓得我们教会不像是我们一群人来到这么一个地方共同聚会的地方是教会，不管你的 size 是100人或是1000人或是更大，但是呢一家里面也有家教会。大家晓得当保罗开始传道的时候有好几个家教会。在腓立比有一个做紫色布匹生意的女人，她家里也有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说保罗不管他是多么大的教会甚至家教会呢，他都跟他们有团契的时间，他们跟他们都有 fellowship。 那第九个人第十个人是谁呢？叫亚基布。 那亚基布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讲到这个人叫亚基布。那亚基布呢，实际上是一个先知来的啊，是一个先知。什么样的先知呢？大家晓得这个新约的先知跟旧约的先知是不一样的啊。那新约的先知呢，当他把神的话写下来呢，他就说 Thus says the Lord， 神把话交给我，这个就是你们要听的话。但是新约的先知呢，他是表示神给他一些信息，他的信息呢没有在使徒所写的这个书信的这个这个权威之上，但是呢他也是一位先知，所以他就说把我的信带给他，告诉亚基布说，你从神受了这么一个职分，你是一个先知的职分，你要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你是一个神的代言人。所以呢最后他讲就说，你们要纪念我问你们安，在捆锁中愿神的恩惠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从这个保罗的例子，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说他旁边这些人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他旁边的这些人就 define 了 who 保罗 is。 我们回到刚才讲，就是我们旁边是什么样的人呢，也告诉也 define 了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今天这个信息里面有这么一首诗叫做活出爱，神把我们这群人摆在一起是要什么？活出神的性情，活出神的性情。到底圣经上有什么样的例子，我们互相之间彼此之间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做了这么一个例子在这边，在你今天的 program 里面有这几句话，如果你拿到的 program 呢，我们一起来看这几句话。第一个我们讲过了，要恒切祷告，警醒感恩，因为有你，因为有我而感恩。我们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有圣灵在你们心里面。在圣经里面它有很多很多的字句，但是这个字句是特别的，什么呢？是互相，是彼此，英文来讲就是 each other, one another。你们要彼此相交，彼此安慰，彼此劝勉，彼此相顾，彼此宽容，彼此代求。每一句呢我都有一些简短的信息给大家。第一个就讲到彼此的相交。什么叫相交呢？相交这个字就是 fellowship 的意思， OK，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一个团契，就是一个交接，就是表示说你们这群人在一起做了一些事情。那我们也想到，就是说一个基督徒的相交，一个基督的团契有什么样的特质呢？这个基督的团契跟基督的相交的特质，在保罗这份书信里面他给我们一个例子，在圣经里面耶路撒冷的第一个教会也给了我们一个例子，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他跟着又讲了很多很多。所以呢没有一个人可以成就很大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单打独斗的成就神的事工。我们来到神的家里，我们一群的人，我们在这边同心合一，今天所唱的诗歌里面我们也同心合意来做成神的工作。我们原本是什么？神所呼召出来，从黑暗中进入光明，来要彰显神的光明的荣耀。第二个讲到我们彼此的安慰。我们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低潮，我们常常有低落的时候，但那个时候你需要一个在主里的人能够安慰你。大家晓得当你方程站的时候，或是你喝啤酒的时候，人家不会安慰你低潮的心。要彼此劝勉。这个彼此劝勉呢，到底劝什么呢？在圣经里面有提到，我们彼此的劝勉呢，他是这样说，趁着还有今日，要天天什么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的人被罪所迷惑了，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的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跟我们得救的确据的系列是有关的。什么叫在基督里有份呢？就是你在神的国里面，在神的家里有一个得救的，你是有一份的，你有一份子，你是其中的一份子。彼此相顾，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相顾呢？圣经也同时告诉我们，你们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我们基督徒是活在信 活在望而活在爱里面，我们是有指望，不致动摇，因为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神的应许它是信实的，要彼此什么相顾，然后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可停止聚会，像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相劝，因为那个日子快临近的时候呢，就更当如此，要彼此代求。圣经讲到，就说我们除了人跟人之间可以互相鼓励，但是呢，我们有更有 power、更有大能、更有权的一个人在天上替我们代求，他是我们的代祷者，我们也经过他向神祷告。你们要彼此代求，互相代求，使你们的病可以得到医治。所以呢，我们祈祷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特别是你在神面前你是一个 righteous person， 在神的眼睛是一个洁净的而且是公义的人的话，你的祷告更是有力量。在最后还有一个什么，彼此宽容，对吧？所以在彼此宽容里面讲到呢，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这个经句啊，经句的解说，他在监牢里面告诉你们，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跟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在感恩节的这个特别的聚会里面，因为有你，因为有我，我们可以彼此，我们可以互相，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让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大家晓得爱这个字大家都知道，大家也了解，当一个小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再长大他会说话的时候，他就问妈妈说，你爱不爱我，他会把这个爱说出来。但是这个爱，圣经所说的爱，基督的爱，长阔高深，是什么样的爱呢？大家晓得这个爱这个字在原文有各种各种不同的爱的真意，它有男女之间的情爱，有弟兄姐妹之间的友爱，然后有耶稣基督里面无条件的爱。所以到底当我们唱这首诗的时候，因为有你，因为有我，把爱活出来，这个爱是什么呢？他讲的不只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友爱，也更不是讲的男女之间的情爱。当保罗把这个爱的信息告诉他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就说你们知道爱是一种奇迹，一个真正的爱是只有从神而来的，除了神没有真正的爱。那这个爱是什么呢？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就是什么？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如果你去看圣灵所结的一个果子，九个味道的果子，也就是跟爱所说的一样。当一个人活出爱的时候，是神的灵在他身上，也就是最大的什么，也就是最大的奇迹。因为神说我爱你，我们说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彼此的相爱。箴言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铁磨铁磨出什么？磨出刃来。我相信大家在家里磨刀，如果你没有磨刀石的时候，你把两把刀这边刮一刮的话，越磨就磨出刃来。然后下面一句什么呢？朋友相感也是如此。所谓的朋友相感就是彼此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朋友的脸跟朋友的脸磨也磨得一样的，非常的 sharp。 所谓的 sharp， 刀是用刃，可是人呢是老练精炼圆熟。朋友相感，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朋友呢？我知道如果你今天活在外面的社团里面，不管是你高中最好的朋友、大学最好的朋友、你的公司里面最好的同事，都不会有互相琢磨的爱。今天你们来到神的殿中，你们庆幸到我们感恩，因为你们有我，我也有你们。我们一起 来再唱这首诗。唱这首诗的时候，请大家站起来，好不好？我们唱这首诗，因为这首诗呢，特别讲到什么是真正的爱。那这个爱呢，就是主耶稣基督长阔高深的爱。我们一共唱三次，还有三段。当讲到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的时候，你就跟你的旁边人，因为有你，因为有我，你们互道感恩节快乐，也把神的爱经过，因为我们同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共同的在这地方互相相感。好，我们一起来。
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这有我不早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感谢你最能期待，感谢你有这一份爱我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站在我的身边，让自己成为别人主。耶稣的爱从天而来，比山高。